我们今天继续要讲到这个君王的权柄，他的能力，在暴风雨中，他能够使暴风雨能够平息这件事情来看，所以我就今天就选了这首诗歌，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我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我们的圣经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23-34节，耶稣就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海里就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呢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了那一边去，来到加拉大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突然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在这一个段的经文中就发生了两件的事情。我们继续再看呢，马太福音的八章九章一般被人家称为叫做神迹的篇章，就是充满了神迹。如果你们去数的话，大致上有10个神迹。有人说这个10个神迹是反映出摩西当初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在法老面前施行的10个神迹，所以有人说耶稣就是新的摩西。马太福音就很精简的在两章中就列了这 十个神迹。那我们 在上次的信息中就看到，是这个神迹中是反映出这位君王的权柄是用在对弱者、对弱势人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呢，是对风暴的平息。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呢，就不断地警告基督徒说，我们今天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个游乐场，你来这边开开心心去 Disneyland 去玩一玩，不是一个游乐场，是个战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5章第8节说，我们有一个仇敌叫魔鬼的，他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确是个战场，很多事情就无缘无故的都会发生的。因此你不论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呢，你我都是处在这个战场的当中。在这个战场的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你可以保证确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会遇见风暴。最近你如果看一下新闻的话，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Buffalo 忽然就是大风雪大风暴来，有些人仓促不及才出个门就被冻死在车子里面。我们常想，哇，怎么无缘无故哦？那暴风雪来得太快，雪就啪下来，门都打不开，就是人死在车子里面。然后你如果看加州 这个也是最近有 大风浪、哦、然后呢这个是自然界所带来的风暴，所以呢暴风雨啊暴风雪这些我们现在已经渐渐就是慢慢的习惯了。那可能还有另外一种风暴，昨天有一个新闻是非常的令人震惊，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有没有六岁我还以为是六年级，是六岁的小孩子带着枪到学校把老师开枪，老师被打了在急诊的病房。六岁的小孩子他的家庭是在什么的状况之下培养一个孩子可以拿到枪，六岁不是玩具枪是真枪，他还知道怎么用还知道怎么瞄准，六岁。这个风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风暴中，无缘无故的事情就你我无法想象的事情就天天的在我们眼前就发生了。那面对这一个风暴的事实，你我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就忽视，做那个鸵鸟就一个洞就埋住，哎呀跟我没有关系，岁月静好，反正暴风雨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事。耶稣说这种选择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有提到，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们要重视，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这个生命中的这个暴风雨，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虽然有些暴风雨呢是来得非常突然，可是我们如果做好准备的话，即使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容的应对。耶稣说这种选择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暴风雨来的时候呢，房子不会动摇，虽然可能屋顶会被吹掉一些，窗户会打破，可是你房子的根基不会动摇。你我都要做这个选择。1991年有一个叫做 Larry Burkett 的，当初我信主没多久，我们就看了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事业失败，他破产了几次，所以呢他对经济这方面呢他非常的有研究，他就把圣经中有关经济的有关管理金钱的东西都把它收集起来，他写了一本书，英文叫 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 The Coming Economic Earthquake 翻成中文就是即将来的经济的地震。他在整本书就是描述，因为美国呢不断的借债，所以联邦就赤字一大堆，你如果去看有一个表，赤字一直数目字在跳动，我们的子孙可能每一个人都要付这个债几千几万块钱，赤字一直在动，利息一直在动，有一个你就看一个数目表一直在动，呜呜呜数哈，不知道几十兆什么样的一个很惊人的数目，然后很多的企业呢也是举债，家庭呢拼命刷信用卡，也是债务很多，就是 paycheck by paycheck， 你如果没有工作少掉一张支票的话， 你的电费不知道怎么付。他在这个描述之中他说在这种经济的状况，他当时是1991年、哦、他估计是2000年之后呢这个状况会发生，虽然呢，我们在2023年呢，好像还没有感觉到它可能是不是危言耸听、哦、可是呢，我师母跟我呢，我们就接受他这个，所以他有一系列的教基督徒怎么面临这个所谓的经济的地震或经济的风暴。事实上呢，在过去三年的疫情的冲击底下呢，经济的风暴已经来临了。你打开眼睛看最近的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股票的下跌、哦、公司很多都破产的边缘，连那个 Amazon 最近都要裁员一两万人、哦、 很多公司大公司都开始裁员了，所以大量的失业即将来临，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风暴的预兆。我们不只要面临经济风暴，我们要面临政治风暴，普京哪一天哪一根筋不对就要宣跟人家宣战，这个风暴死了多少人？风暴就是这样子诞生，一个六岁的人哪一根筋不对就决定我今天要把父亲的枪拿到学校去对老师开一枪。现在每一个老师到学校可能不只是要戴口罩，还要戴防弹背心，变成这个社会的，我们变成这个社会风暴。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两个的故事呢，让我们来想到在当时耶稣首先针对自然界的风暴，他使他平息。耶稣上了船呢，门徒跟着他，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背景就是发生在马太福音前面的第八章的18-22节，就是耶稣看到很多人就围着他，他就吩咐门徒说我们就渡到海的那一边。在渡的过程之中呢，就有两个人跑来到耶稣面前，当着众人面前很大声的宣告说，啊，耶稣啊，你不论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另外一个人说，啊，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会再来跟从你。面对这两个人大拉拉的宣称呢，耶稣就很简单的指出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先做好准备。首先你要做好愿意付上代价的准备。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因为我今天在哪里住宿我都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付上代价的准备来跟从我？另外一个说，啊，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他也不晓得父亲哪一年何年何月会去世，也不晓得。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就来跟从我。耶稣是指出你要做好优先次序的准备，是埋葬你的父亲重要呢，还是来跟从我重要？事实上这两种准备都是帮助我们在即将面临风暴之前我们要做的准备。所以将耶稣讲完了这两件事情两句话之后，立刻就上了船，就面临了风暴。我们要面临风暴之前，我们要先付上代价，我们要有优先次序。我举例就是举就是说经济的风暴，我们要面临经济的风暴，就是说当我还有工作的时候，我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呢，把所得的一部分积蓄起来，让我在暴风雨中能够度过。你要付上代价，还是你要说我不要付代价，我要月光族，我日岁月静好，赚多少花多少，甚至拼命刷卡，反正卡好像是不要钱一样。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优先次序，你在平常中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你为未来积蓄是你优先次序呢，还是我今天去享受是你优先次序？如果你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呢，你无法面临即将来的风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大拉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很可能盘算了一下，哇，这个代价太高，所以他们一定灰头土脸的，就静悄悄的就离开了这群人。可是呢，还是有人愿意付上代价的跟从耶稣，就是耶稣那些笨笨的门徒就跟着他上了这条船。跟着耶稣能够上了这条船，能够闯入风暴的人呢，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在这场风暴中呢，他们看到了耶稣，哇，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愿意跟的呢，没有办法经历。所以你我生命中一定会经过风暴。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 生命是生活是一帆风顺的，神绝对没有这样子应许。可是神应许我们在暴风雨中他一定与我们同在。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海呢，虽然马太福音没有讲是什么海，大致上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我们几年前去的时候也有去加利利海，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起眼，就是一个海而已，一个小湖。它大约有13英里 mile 的长，8英里的宽。加利利海是最著名的呢，当然是有鱼啊，有所谓的彼得鱼。可是最著名的呢，就是它忽然之间会有暴风雨的来临，因为它周围有山，所以从山上刮来的风就急速的冲到了海面。所以对这些渔夫来讲，遇到风暴呢，是不是罕见的事情，只是他们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我记得牧师以前在台湾的恒春南边鹅銮鼻那里住了两年，那个时候在盖核三厂核能电厂的时候，我到那边才体会到什么叫做落山风，落下来的山，从山上落下来的风，因为沿着那个中央山脉从北边中央山脉那个加速一个 tunnel， 中央山脉的出口就在恒春。哇，那个时候骑摩托车，你知道骑摩托车我必须要这样侧着骑，因为风这样子吹有时候几乎觉得要把它吹到海岸海上去了，因为沿着海边的落山风。所以我可以想象到加利利海也是这种状况。可是从这个故事里你会发现呢，耶稣知道这个暴风雨的来临，他也知道他可以阻止，可是他却允许带着门徒进入这个风暴的当中。这个暴风雨的来临是顺着神创造自然界的这个运作，有风就造成了暴风雨，它的来临是神创造了这些暴风雨。因为在旧约的圣经中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神才有权柄，才有能力使风起来，使风止息。在诗篇的103篇的23到30节，事实上这一段的诗篇呢，事实上是可以注解马太福音所发生的这个故事。诗篇107篇的23节到30节这么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什么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呢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呢就无法可思。于是呢，他们在苦难中就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啊，这一节诗篇真的是描述这一段的故事。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也同样像旧约的耶和华神，能够超越自然界的权柄，使狂风止息。这就证明耶稣就是神。更重要的在这里呢，当耶稣在斥责这个风和海之前呢，他什么？他先斥责了他的门徒，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从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出耶稣是非常有把握，他可以平静风和海。因为如果他没有把握的话，他应该先把风和海平静，真正发生了， 他才斥责门徒。万一没有发生，他斥责的太早，可见耶稣有权柄，他可以掌控着这个自然界的风暴，自然界的风暴。那在这里呢，马太呢没有详细的记载耶稣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来斥责，到底说了多少句话都没有。可重点不是在耶稣说了什么话，而是在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对暴风雨的平息。结果呢，门徒或者是众人之间就说，这个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是怎么样的人。这句话就表露出这群人呢仍然想把耶稣塑造成他们想象中的一个人物。这个到底是在我们的认知中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仍然想把耶稣放在他们的框框的里面。这个也就是你我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在我认知中好像不合理的神。神远远超过你我的认知，他是怎么样的人远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可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子说，他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那如果你我今天我们愿意依靠不只是神的话，也是耶稣的话的话，是否在我们生命中的风和海也会得到平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了解的。在风雨海中的经历呢，耶稣仍然与我们同在。记得上个礼拜呢，新年牧师就特别就是提醒或者挑战你们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读经计划。我不晓得已经过了一个礼拜，有多少人每一天都有找一个，我上次举了两个例子，读经日影或者是灵命日粮，每一天有去看一看。那今天的根据那个 Our Daily Bread 呢，是到了创世纪的20章到22章，就是说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虽然一个礼拜过了，即使你如果没有做到呢，希望你还能够继续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虽然那个灵命日粮呢，就是一些书籍觉得只是灵修的，好像没有，对有些人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深度。我今天正好有一个例子，这个是我摘取于一个灵修的内容，这个是2020年3月20号，因为牧师呢，即使在没有做牧师之前，我看到好的内容呢，我都会收集起来，我都会放在适当的经文的当中。这是3月20号2020年的，它的题目是呢，选择相信而不是恐惧。我就用这个例子来鼓励，这个时机正好，上个礼拜才讲读经计划，这个礼拜这段经文却有一个例子。那它的题目是选择相信而不是恐惧，它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8章27节，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那这个灵修内容的分享呢，就这么讲了，我就念给你们听。这个是他说的，不是牧师说的。那当然牧师会引用呢，就代表我同意他所说的。那当然不能把别人的偷来当作自己所说的。他是说，他是分信息说，还记得有一次门徒和耶稣在船上面临危险万分的狂风暴雨时的情景吗？ 当时他们毫无准备，仓皇失措，以为会丧命。然而就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呢，耶稣却安详的沉睡。门徒们没有观察到耶稣对当时情景的反应，反而容许他们所处的境况呢，来左右他们的反应。门徒就央求耶稣有所行动，做些什么啊？于是呢，耶稣就平静了风浪。不过在这个之前，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耶稣温柔地责备他们缺乏信心，因为耶稣说你们是小信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可以救他们脱离这场暴风雨，而是因为他们难以相信耶稣会眼睁睁地看他们经历风暴。这个人分享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不是说不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让他们脱离，而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会眼睁睁地看他们经历这个风暴。在面临无法掌控的人生的风暴时，我们要如何用信心去回应？请记住这三个激励人心的真理，他就归纳有三个真理，说第一，神有能力战胜一切的风暴。如果神不担心风暴，那么你也不应该为之所惧。或许你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你可以选择在其中呢，艰辛的信靠神，因为神有能力战胜一切的风暴。然后第二点，定睛仰望耶稣能带来平安。你是在看风暴有多大呢，还是转向可以平静风浪的那位主？唯有专注于通晓万事的神，你才能从他那里而来的智慧和平安应对任何的情况。就是在暴风雨中，我们是否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定睛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会告诉我们如何在暴风雨中度过。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耶稣永远在你的船上。人是无法掌控未来时，人在无法掌控未来时，就很容易陷入恐惧。然而令人感恩的是，耶稣知道你的未来，他永远在你的身旁，并且他呼召你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每当你发现自己现在人生风暴时，你永远有两个选择。你可以专注在自己的环境呢，或者是你可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你就有两个选择。我相信呢，我刚刚说过，我们如果选择忽视的话呢，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就专注在环境的当中。你曾经忽视，你如果重视的话呢，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你就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接着这个人说，如果你选择凡事仰望耶稣呢，你就会开始看见你所面临的风暴绝对不会比定义要与你一同穿越这个风暴的救主更强大。你我生命中一定有风暴，不论是自然界的，可是在风暴来临之前，你我都要做好准备。接着呢，不仅是自然界的风暴耶稣能够平息，还有面临属灵的风暴，就是那些鬼魔属灵界的风暴呢，耶稣也能够同样的平息， 这个就发生在这个两个被鬼附的人的身上。耶稣就行使了他的绝对的权柄，还有他完全的怜悯，因为他怜悯这两个被鬼附的人。耶稣能够胜过魔鬼。在这个故事中呢，在第八章的28节中，就耶稣就渡到了那一边，就来到加拉大人的地方。从这个故事中，从就简简单单的第八章的28节，可以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耶稣主动的选择来到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外邦人的地方。加拉大人的地方，在马可福音描述同一个故事的时候，是说是葛拉森人的地方。据学者了解，这个地方主要是住外邦人，因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是养猪为业。犹太人是不碰到猪的，因为是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既然不吃猪肉，你养猪要卖给谁？所以呢，这个大致上是外邦人的地方，可是呢，却有不少的犹太人选择与外邦人住在一起。那这加拉大人的地方呢，据你回去如果有兴趣看那个 地图的话，它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大概有30英里的距离。你描述想想看，我们刚刚说加地利海呢，大致有13英里长哦，13英里长。如果是说耶稣从北到南的话，大概要经过13英里。可是呢，等到他上了岸呢，离开了加利利海的时候，他还要再走将近30英里的地方路程，才来到这个加拉大人的地方。所以耶稣是已经知道他要去那个地方，他选择要去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因为耶稣不是说哎呀迷路哈 GPS 不准，他早就定义要去那个地方。然后呢，耶稣也主动选择要经过这个污秽不洁的地方，因为是坟墓堆，是有猪的地方。对犹太人讲，坟墓堆跟猪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也选择要经过这个地方，没有避开。耶稣更选择呢，要遇见这两个被鬼附的人。耶稣走了，经过了暴风雨，再走31英里的路程，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我们常常，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法拉盛，如果住在法拉盛的人就抱歉了。有一次呢，我们从第一次到法拉盛 Flushing， 然后呢，我们飞机降落到纽约，然后坐那个地铁就到了 Flushing。 我跟师母第一次去，我们就地铁上走上来，我当时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是什么鬼地方？什么烂的地方？怎么这么多人哈？吵杂啦，脏乱啦。耶稣就来了一个什么鬼地方？他好的地方不去，去来一个被污鬼附着的地方嘛，鬼地方，真的是遇到鬼了哈，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那我不是定义要去那鬼地方，只是说，哎呀，法拉盛从来没去过，去吃个丁赏哦，就来到一个我称认为鬼地方。结果师母说，旁边的人都是中国人呢，你讲中文，大家说这是什么人呢？来称我们这个地方是鬼地方哦。然后呢？耶稣的确来到一个鬼的地方，他主动的选择千里迢迢经过暴风雨，然后又走了30英里来到了这个鬼地方。在圣经中 被鬼附着的人好像非常的多。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有四句对话呢，也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不只是知道耶稣主动的来，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对耶稣说什么？神的儿子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到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一句话，我们表面上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什么来历哈、哦。这一句话是希伯来人的成语，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很可能是犹太人，很可能是，所以呢，他们选择要住在那个鬼地方、污秽的地方，结果呢，日子久了就被鬼附着了哈。这两个人很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说的这句话，学者在那边推敲，的确是希伯来人的成语，因为呢，在旧约中有两句是如此说，在撒母耳记下的16:10，就王说：“洗鲁雅的儿子啊，这个王就是大卫王哈，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关涉呢？就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7-18，就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哦？让神就想念到我的罪，就使我的儿子死掉，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这句成语就直接的说话的人就告诉听的人说：“少惹我。Mind your own business， 不要烦我。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不要来管我的事情，多管闲事，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来这边要来害我？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我过被鬼附了就被鬼附了，日子过得好好的，你管我什么事情？”可是这两个被鬼附的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呢，他所说的这句话呢，事实上呢是非常伟大的信心的宣告。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可能还说不出这样子的话，因为他认识什么？耶稣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他一眼看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还懵懂不清的时候，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雅各说了一句话呢，雅各书的2:19说：“你们相信神有一位哦，很了不起吗？你信的是不错，连魔鬼都相信了。魔鬼不只相信神只有一位，他相信到个地步还会害怕，而你我可能都还不会。所以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一眼看到耶稣就说你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可能都还看不出来，并且他们这个鬼也知道什么，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将要来临，因为说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你来得太早了，所以他们知道有审判的日子，可是我们在暴风雨中经过的人，我们却不知道审判的日子有一天会来临。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他的审判，我们却一无所知。然后呢，他们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相信耶稣有审判的权柄叫他们受苦。他说你就上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这个魔鬼呢，这不能讲魔鬼，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呢非常清楚，他非常清楚，所以他这一句话，那结果呢，这一句话之后呢，又有一句话是鬼就对耶稣说，如果你要赶我们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可见呢，黑暗的世界呢，总是要找个身体来附的。 这个鬼灵这个世界总是希望附在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不管那个身体是什么东西，是人是猪是牛啊，是什么东西也好，他总是要附在一个肉体的上面。这是第二句话，鬼对耶稣说的。然后呢，耶稣就对鬼也说了一句一个字而已，去吧 ，Go ahead， 就去。耶稣就透过这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把他的权柄表现出来，去吧。耶稣在前面不晓得说了几句话呢，很可能是 hush， 就把风和海平静了。耶稣不需要说太多的话，自然界就平息了，属黑暗的世界呢也平息了。可是耶稣对你我不知道说了多少的话，我们却没有办法平息，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这个就是神造人，给人有绝对的自由权柄，要听或不听，自然界就没有，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反驳的余地，邪恶的势力也没有反驳的余地。然后第四句话呢，就是合成的人就跑出来央求耶稣说，啊，离开我们的境界。对这个呢，很多人读到这里非常不了解，哇，这位这么有权柄的神，或者是说人，神的儿子来到，欢迎都还来不及，还要把他赶走。在这里呢，马可福音是记载说，这个猪的数目呢，大概有2000头猪，他们是以猪为养猪为主要的事业的，一下子2000头猪就噗，生意怎么做啊？就到海里捞都捞不出来哈，2000头猪，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你想想看，那个是在坟墓堆，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被鬼附的哈。圣经常常描述很多被鬼附的，两个人换2000头猪，实在是我算盘要敲一敲哈，又是太划不划算。万一再来一个两个人怎么办？被鬼附的又要2000头猪哦。他们实在是无法承受，这就看到我们人对人的态，人的我们人看人都有一个 price tag， 你值多少钱？你值不值得为了使你能够把鬼赶出去，我要付上2000头猪的代价，值不值得？很可能这全城的人觉得这是不值得的事情。对这一个故事呢，马可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四本福音书一同的读？马可福音的5章18到20节就接着这个合成的人把耶稣说赶快离开我们吧，接着呢他就描述说，耶稣的确就你们不留我，我就走，耶稣就走了，就上了船。结果那个从前被鬼附的那个人呢，那个两个中就有一个就跑来恳求与耶稣同在，说意思说，耶稣啊，那我就跟着你走，你既然救了我医治了我，我就跟你走。可是耶稣却不许，却对他说，你就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个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底加坡利就是10个城，那边附近10个城连起来叫底加坡利，就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在这整个故事中呢，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呢也加在一起的话，在这个整个故事中有3个的祈求，不管说是祷告或者是央求，一个是鬼求耶稣把他们送到 猪群里面去，另外一个第二个是合成的人祈求耶稣 Leave me alone. Leave us alone. 走吧，赶快走。另外一个祈求就是这两个被得着医治的人，其中一个呢，祈求耶稣来跟从他。有三个祈求，令人百思不解的呢，耶稣回答了前面两个祈求，两个不好的祈求，就是进到猪里面，离开我们。耶稣却没有回答我们认为是好的祈求，就是来跟从耶稣。这个是困惑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很难了解。可是呢，耶稣知道一件事情，知道呢那个地方是以外邦人为主，又是很多犹太人愿意跟外邦人住在一起的，那些人没有办法听进耶稣的话，甚至说赶快离开。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稣让这个人，他是当地的人，在得到了救恩的人，回到自己的亲人邻居的旁边，能够发挥的功效是远超过耶稣当时能够发挥的功效。所以呢，他就去传遍了当地的十座城，把耶稣为他做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人。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答应他的祈求，可是这一个人却听了耶稣的话，把事情传遍了。在这个充满戏剧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暴风雨中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它可以显示呢，这个魔鬼对一个人的控制，魔鬼控制我们的理智，控制我们的自制力，让我们充满了恐惧，剥夺我们与我们的家人的欢乐，并且呢，会即将面临未来的审判。这是魔鬼借着暴风雨呢，来控制你跟我。在疫情当中，我相信我们印象会更深。在这几年的这个风暴的当中，远超过我们以前的想象，人心的这种变化，拿枪不高兴就开枪，不高兴就害人等等的，这个是阴暗势力的控制，控制我们，控制我们的理智，控制我们的自制力，我们失去了叫 self control。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情绪，不能控制我们说的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难怪风暴不停。然后在这个故事中，不只流露出魔鬼对人做的事情，也流露出这个社会对需要的人做的事情。这个社会就以当时的合成的人来说，他约束了这两个人，被鬼附的你就住在坟墓堆，离我们远一点，孤立他们。社会没有办法改变这两个人的生命，也不愿意付上代价来改变其他同样状况人的生命。然后最后呢，反映出耶稣在暴风雨中对人做的事情，耶稣为这两个人做的事情是别人无法为他们做的。耶稣大千里迢迢的经过了加利利海，经过了风暴，再走了30英里的路程，来到这个鬼地方，就是为了要让这两个人从魔鬼的控制底下脱离，从属黑暗世界的风暴中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也是为你我能够做的。最后呢，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遇到的风暴呢，有一些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也无法预测的。就像我刚刚开始说，像 Buffalo 那个忽然的大雪来临，加州有些地方忽然的地震，忽然的海啸呢，我们实在是无法预测，有的时候来的时候也是无法逃避。那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逃避的，就像那个 Hurricane 呢，佛罗里达那个地方两个礼拜前就告诉你了，你赶紧逃，你又不逃，那是你的事情。有些是我们可以逃避的，我们说经济不好了，是你可以，你我可以逃避，可以准备的。我们可以准备的，我们就准备；我们不可以准备的呢，我们就先预备好。有的说让我百思不解，有一次呢，你知道美国中部呢 ，Midwest 有时有 tornado， 对不对？ tornado 呢跟 hurricane 不一样， hurricane 呢可以预测， tornado 一 touch down 呢很难预测哦。所以有一些叫 storm chaser 就追着那个 tornado， 有些人追了老半天还被到打死的也有。可是呢，好几次，有一次新闻记者就访问有一个人，他房子都被吹光了，就问他，他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我在百思不解，你住在 tornado 的 alley 的巷子里，你居然发生了三次。要是你我第一次我已经逃到天涯海角了，他第二次还第三次，我说哇太厉害了，他生命中有没有准备？他以为第四次就不会临到，因为那个地方常常有 tornado 的，他不准备，他说我就是这样子看着办。面对各种不同的风暴呢，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有。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我们一定要，你的灵魂的避难所就是耶稣基督，你一定要找到，这是你一定要找到的。那当然呢，你如果是在 tornado 的地方呢，你必须要一个地下室哦，你要先找到你的避难所，把避难所先找到。然后呢，我们必须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风暴中，他会与我们同在。最后呢，我们必须每一天要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不是因为暴风雨可能来，我们就不出门了，我们就不过日子了。我们还是要过每一天的日子，该工作的工作，该怎么样的怎么样。该与人有亲密关系的，就与人有亲密的关系。那如此做的话呢，这位君王的能力呢，会使我们生命中的风暴平息。希望你我，反正听到今天信息的人，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或者还没有完全的把生命愿意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你必须在暴风雨还没有来临之前，你先找到这个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等到暴风雨来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已经太晚了，太迟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来感谢你，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经过种种的风暴，只是为了来救我们罪人。我们来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听到你话语，还没有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的人，我们求主你打开他们的心，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测的事情，就像暴风雨一样。可是这个世界却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就是在暴风雨中，我们可以 来到耶稣基督里，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平息一切风暴的能力。愿我们愿意选择这样子去做，不是我们多么厉害，而是神你多么有能力；不是我们多么好，而是神你是多么的良善；不是我们先爱了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求神你让这个新的一年，当我们面临2023年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却知道有一位可知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